拜你的时候，你就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你就乐意将你自己向我们显现。谢谢你借着圣灵不断地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不仅能够尝到这个爱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爱，让我们充充满满由这个爱，好叫我们在生活里面也自然而然地流露这样的爱。哦，这是何等混乱，何等自私，何等黑暗的一个时代，黑暗冰冷没有盼望。你说只有你来，你来才可把将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才给我们带来盼望，才给我们产生一个有把握的信心。我们不再依靠势力，不再依靠才能，我们依靠你那位创始成终的神，依靠你这位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主。当我们学习，当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天天走战心的时候，就我们就真知道我们在那里面是有真正的平安的，也有真正的喜乐。哦，世界多少都要吸引，真道的谎言，只有你是真实的真，只有你是真理的真。哦，主啊，因为在与你面对面，不仅得到一个认识，知道你是怎么一位神，我们可以得着你的生命。每一次遇见你，哦，你就不断的不仅对我们说话，而且把你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富，更加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坚强。哦，神啊，所以我们喜欢来亲近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来亲近你，而且我们是会自然而然亲近你。我们真知道今天我们这和弦是你的恩典，今天我们不再活在过去罪的捆绑里面，我们不做罪的奴仆，不仅这样，我们也不再是一个奴仆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因为你的灵已经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你的儿女。当圣灵引领我们在各样时间，包括在敬拜里面，当我们感觉到你的灵在引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。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大的一个 privilege， 一个权利，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。哦，来到面前不是别人，不是为了给你什么，得可以来到面前就是可以得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何等宝贵的应许，何等真实的救恩，何等荣耀的救主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愿一切荣耀尊贵权柄全然的归给你，单单的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 OK，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我们就看实际上最后这两节，十二十三节，啊，我们花了蛮多时间来思想，啊，更多前书十三章。那我们也特别谈到，爱的重要，它的至高性，它的完整性，它的完美。当然，我们看到很多的恩赐会过去，但是呢，爱是永远不改变，还是存的。很多的恩赐不见得那个恩赐的本身就不见，不过对你对我来讲，那个恩赐在那个阶段成为你被造就的那个方法管道工具， 为了让能够成熟，为了能够达到一个目的，就是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，所以恩赐是 must， 是必须的。但是恩赐的功能确实有它的时间性，有它的所谓的环境，那个的阶段，那个的环境。那过去我们不说过吗？你小时候学数学，你大了以后不是数学，是已经成为你的根基的，不是你的追求，只是变成很自，不是是你的运用，而且是一个很自然的运用。所以一个数字丢上就一加一等于二，大概已经成为一个习惯，不再学说一加一等于几啊，你不需要老师再问你，因为你现在学的已经就是微积分啊，其他的东西。这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，恩赐的本身，这边说必归于无有，不是说就消失就不见，是这样的功能在你的身上过了一个阶段以后，这个阶段过去，这个在那个阶段的时候，恩赐这个恩赐的重要性，或许在这样的主导性，那现在慢慢慢慢，这个恩赐在这样已经这个功能没有这么大，但不倒怪，如果神要用要你用这个恩赐去帮助别人，很明显这个恩赐就会很显明，而且这样的恩赐还会改变。过去你为人要有疫病的恩赐，现在你为人有先知的恩赐。你不仅是为他医治释放，你就宣告神在他身上心意，或许他在神面前的亏欠，以至于他能够悔改的时候，医治就临到他。过去你还医治他，还问他，过去赶鬼还问他里面那个鬼是什么，现在你告诉他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过去那些接触黑暗权势都要挪开，他就得释放了，你根本不用为他做释放工作。所以我解释半天，今天没有恩赐有，今天这个恩赐是否在你身上，过去十年前那个恩赐在你上这么有用，这么显明，今天是一定还是这么显明有用，不见得。过去恩赐慢慢已经有几年没有用，不过突然神给你搭了一个服事，转了一个环境，成为一个宣教士，成为一个火车到乡下的，我特别感觉在想，其实现在不仅你进到一些的所谓的机构，政府的机构，你进到一些的职场，包括做生意，你突然发现，因为你在教会久了，你都不用恩，不需要用恩赐，也不用赶鬼，因为教会还蛮干净。不过你进到外面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乱七八糟一大堆，神就把你放在你里面，或你在祷告的时候东西就冒出来，那你要不要赶呢？都跑出来，你还不敢？所以恩赐的归于无有，不是说消失，乃是在于它的功用，在某个阶段，在某个时候，在某个环境显明，在某个时候就不这么显明。那后面讲完这个的理由，就讲用了两个比喻，一个呢像小孩子，刚我已经说过，小时候你学数学叫一加一等于二，那读到研究院的，读到大学博士，你还在弄这个呢？不用，因为那已经成为你的生命，这个叫成熟。以前你不懂的，一加一等于几不晓，现在已经知道了，而且已经习惯了，这个叫成熟。那这样越成熟往前走，你越来越就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字完全的来到，那这是昨天我们花了蛮多时间。那今天另外一个比喻还是照着镜子，等一下我要再解释，这时候我们就要看那另外一个是什么，你的追求，追求目的是什么？所以呢，这些年来，大概慢弟兄姊妹听得懂，你不用追求恩赐，你只要追求神的旨意，爱主，愿意服侍主，愿意照着主的心意来服侍，我要告诉你，恩膏就会下来，恩膏就一定会下来，因为你没有能力做神的事情，因为你不是神，所以如果你要做神的事，你一定要有神的能力，那个叫恩膏。以前我是追求恩赐，因为我觉得没有恩赐，没有恩膏怎么做？那过去这几十年来，特别我学了一个更加的明白一件事情，我追求的不是恩赐，我要追求更多知道神的旨意。当我有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圣经从保罗的角度，这是神最喜悦的，整本圣经，你知道你做什么，你给什么，神最喜悦吗？给他金钱，给他一个店，不不，圣经说从旧约到新约，神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不是不喜欢，神看重你的尊命胜过你的献祭，不是这样说吗？到新约的时候，保罗讲更清楚，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，按照神的旨意，你的服事是最神讨神喜悦。当神喜悦的时候，神的同在是必然，神的同在带出神同在的彰显是必然，那个叫做神迹奇事。尼哥底母说，夫子啊，若没有神的同在，不会有神迹奇事。所以很明显，神迹奇事跟神同在，所以对我来讲啊，天国文化对我来讲超自然，我要把它搞回这么复杂吗？我只有一件事，主啊与我同在，天国文化就要彰显，神迹奇就落在我身上。那有样事情是我必须要选择的，就是我要不要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。我就这样，所以完全的来到，我昨天花点经这个解释，最先讲到完全讲到新约圣经已经成，就是说这个正典呢，这个、叫 canon， 这个正典呢已经出现，所以新约圣经出现就没有所谓的恩赐，就没有神迹。不过现在已经啊，以前时代主义很讲究这个，但是这个回答不了。你说什么恩赐都没有，那为什么还有讲道恩赐啊？还有宣教恩赐啊？我们还有叫做关怀的恩赐啊，怜悯的恩赐啊？谁去规定有哪个恩赐在，哪个恩赐不在？我们只有方言不见呢，我们先知啊，这个不见，疫病赶鬼不见，那我们这一件谁定这个？没有人够回答。恩赐不是你发明，恩赐更不是你要就要，你要什么？这是神给的，对吧？圣经没有说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现在，包括那些保守的，已经不再这么强调恩赐已经过去。不会这样的说，恩赐现在越来越需要是什么 ？Billy Graham 这位老牧师，他是非常非常在这个福音派里面，当时他是一个大师了。他是一个被尊重。如果你问到神迹奇事，他会用这句话有意思。他说神迹奇事是有的，但是呢，在文明的环境不会显现，在荒凉，就这个所谓的落后的环境。所以以他一个布道家的角度，在大城市神迹奇事不会有的，不会跑到这个荒野去啊，或者哪个地方去啊，就跟着来。你说这是他的经验，我不反对；如果他的观察，我也不反对。但是这绝对不是绝对。难道在城市里面没有神迹奇？难道在 New York 没有神迹奇事吗？你跑到 New York 的那个最糟糕的地方，你说台北没有神迹奇事吗？你跑到双园去看看，你跑到万华，跑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街友当中看看。你把它换吗？跟那些小用我们的牧师讲的话，跟那些小混混在一起看看，你不需要神迹者，因为这些都是搞。我不是说吗？有个牧师说，不是我说，他就穿黑衣服的，他最喜欢跟人家讲话就耍那个刀子，就耍了。哦，警察局在我对面，你这样不行啊！这样哦，我跟警察局好朋友，因为他常去警察局。后来慢慢因为教会对他的关心爱，没有批评，没有论断，但是当时要他进到这有规矩，慢慢他接受我们的牧师啊的这个帮助，让我们牧师也年纪比较大，所以依照他的话应该是信的耶稣，不过他没有太深追求。不有时候去讲道吗？完以后我为这个牧师要我为人家祷告，他不在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进来，大概聚会的时候不在，大概后面才在，也不一定坐在后面。所以牧师把他带，哎，欧牧师，你要不要为他祷告？那我为你祷告。完了以后，一祷告以后，他看前面，他不知道前面在干什么，又因为躺在地上去，所以他就在干什么？那你要不要祷告？要祷告，就真的，我说你看着耶稣，从心里面闭着眼睛，不要看着我。我想那个时候他真是看着耶稣。他蹦一下就躺下去，他起来很有意思问我，牧师啊，这一招怎么学的？哎，一个小混混也希望有哪一招。哎 anyway， 完全是完全，现在我们都知道，完全如果跟成熟有关，跟一件事有关，跟主耶稣有关， 只有主耶稣可以叫我们的生命有生命，而且叫我们的生命得的更丰盛。从成熟，从得着生命的角度，从成熟角度，你需要遇见主耶稣基督。那完了以后又带出一个，什么时候基督徒会成熟完全，什么时候教会完全，就主再来的时候。那这个是包括保罗，包括老约翰，我们就与他们，我们就更加的像主完全。但是你也不能够把这事情推到只有将来，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们不用完全，现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完全，要很难完全。 No， 在完全的进行的这个过程的里面，所以我们是完全是目的，不断的成长，不断成熟，是整个过程，整个的层次，人生的追求，属灵的追求。将来主来说，你会完全，完全，教会完全。但是我们是在一个走完全的过程的里面，成熟的，这个叫成熟。那不需要耶稣帮助吗？所以就带出很重要的，如果你遇见了主，你比较，我怎么用相对，我不能用绝对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， 让你能够成熟，让你快快的成熟，让你更加的走得自然，我不用容易这个字，因为这要对付啊，能够更自然的成熟。所以呢，有两件事情发生。第一个，小孩这边说就成了人，把孩子的事，就把孩子，所以用一个字叫那种孩子气，把它挪掉，这是你要做的，是你要把它丢掉，那成熟就跟着来。所以这是过去这边讲到孩子的这个心思，孩子的意念等等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基本上是讲到人的话语，我们都知道心思就你思考，你怎么去思考，思考的程度，年纪13岁30岁跟3岁孩子思考的模式不一样。当然这个思考模式不一样也跟一些事情有关，就是跟你的意念嘛，这个你可以翻译叫 mentality， 这个人的个性或者这个人的他的这个性情，看你怎么说，那3岁跟13岁怎么会一样，不要跟别人比较，就你自己，你想你13岁的时候跟你3岁的时候喜欢的东西一模一样吗？改变很多，这个叫做意念，就是你的 mentality， 过去你看为重要，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，你的人生的价值或者这个所谓重点在改变，那共重点改变呢，就你要追求这个，不要这个时候你马上想我怎么得着我要的，我怎么丢掉我不要，这个叫做这边所说，就是讲到你的这个所谓的心思，就思想，你的 mind 的 thinking。 那完以后你怎么知道，人家怎么知道你想什么，怎么人家知道你怎么知道你要什么，你要讲出来啊。原来这个人从一个叫做不懂事的小孩叫 childish， 成为一个越来越在神面前是单纯的人，不讲到他的思想都是三岁的，是他越疯，但是他的心保持住是个 childlike， 像一个孩子一样，对神越来越单纯。其实如果你问我什么叫对神最单纯，就你交托每一样事情尊他为大，好像一个小孩跟妈妈说，妈妈可不可以，妈妈这时候怎么样，妈妈每一样事情问妈妈，那妈妈讲完他就照着去做了。所以啊，我越来越觉得真的一个孩子，如果一个人不论他年纪多大，他是 childish， 他每次要跟你变，每次要跟你，你就不用讲太多，因为你知道没有用。不，一个人，一个弟兄，一个姊妹，牧师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你知道他是希望能够明白，能够得着。哎，真的，我把我知道，我所有知道都跟他讲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人生就这么多力气，你花白花力气干什么？不，有些人但是得着哎。每个人好奇，每个人都有好奇，要问我很多的问题。不，你到底只是好奇而好奇呢，还是他希望从好奇的角度能够得着一些，他能够就对他有帮助？那我想这是一个啊。所以讲了这么多，就基本上啊，就是我们那今天呢，我们再思想一点是什么？就后面这边呢，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。我们来读一下十二节跟十三节，我们起来读。我们
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候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
OK， 这时候用另外一个例子，刚是小孩子，到底他是小孩子气呢，还是他是像小孩子这样对主是这么的渴慕，这么的单纯。那这时候用另外一个，用一个镜子，基本上哥林多是出一个铜，就出铜的地方，所以铜在当时用来做镜子是非常流行的，所以当然你需要有铜，你需要有用铜来做镜子的技术，所以在当时做铜做的镜子是很值钱的。我只要讲半天，不是，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。意思说，铜做的镜子，你有一个铜做镜已经很不得了，不是随随便便。纵然有个铜做的镜子，你可以看到里面的，包括你的脸、你的样子，但是很明显的，这还是间接的，还是不清楚。所以你看到中文的小字，因为原来文字用的，这个叫做叫猜谜啊。你看那个小字是这样说，用到这个是叫模糊不清，好像猜谜一样。小字这样说，因为原来是用这个字，所以有一个铜做的镜子好不好，在当时已经很不得了事情。没有，那真的你长什么样子可能一辈子都不晓得。你真的你看别人的样子，你从来没看过自己的样子，终于有个镜子你才知道，哦，什么样子，甚至可以借这可以 improve 你的这个样子。所以镜子很重要，在当时铜做的镜子不重要到程度，不过最多还是什么呢，还是模糊不清，还是好像猜谜一样。当我开始啊，感觉到神给我那个叫做服事的力量，为人家祷告的时候，我越祷告，我就越先觉得我要学。所以呢，我学这个学这个福音派的这个，我包括天主教的，我也跑去学神父怎么为人家祷告。所以呢，祷告这个程度真的还蛮有果效的，好像比以前呢，就是容易多，事情的发生比较快，而且解决也比较容易，比较快一点。但是完了过了一个头以后，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因为我这时候祷告，因为你祷告完慢有个叫做 SOP， 第一句话我还讲完，大概有什么地方就进到第二句，哎，有时候这个 SOP 不见，这个 SOP 不好惯用，因为我这样祷告怎么还没有事情发生呢？怎么我期待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呢？那底下我怎么进行啊？很有意思。后来我下一个结论，我多了以后我就发现，我想到的都不是神来的，我预测的都不是神要的下一步。我突然发现了，以前我很紧张什么时候要换挡，一挡二挡，注意那个车的速度，看看那个跑步，但突然发现我专注我的服事怎么做的有果效，已经忘记那个人，已经忘记了神的作为，而且心中的那个的所谓的为了事情能够做得好、做得成功、做得快、做得有果效，坦白说，服事就开始带这个莫名其妙的压力，因为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是这样，但是却不是这样。后来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因为那天我跟我妻子去为一个人祷告，还蛮远的，牧师。刚刚你是在拉我，他知道我没有碰他，我祷告很少去碰个人，最多碰碰你肩膀，我很少。这是学来，以前就人家按手啊、按头啊什么什么，因为都学的，按这边呢、啊，一按又啪，那个触电一样，砰的。有一次我祷告一个人还没有按呢，都飞出去，就这个样子。哎，我怎么样？我学的蛮多，蛮懂。哇，底下这步这样发生，这样完了，应该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事情发生，这下一步是怎么样？问那个完，牧师，刚刚你这是拉我，我说不对了， 因为你这往后倒了。于是妹妹牧师，你真拉我，他就往后倒。所以在车上我突然有个领悟，如果我向东的话，神一定向西。那到底我是要跟着神呢，还是跟着我自己？等到我一个决定，我先不再看下一步是什么，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，怎么还不发生，发生我就好好赶快进到第二步啊，这个第二步发我好进到第三，而事情就办完了。我真的我可以蛮努力蛮用心忠于服，但是我不太 enjoy 那个服侍。什么？因为我看嘛。所以有人用这样的话，我以前开车开手排档，爬坡难蛮难爬的，动乱。当你换在自动挡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外面的风景，看外面的风景。我突然发现，开始让我看见是神的作为，神做就做，神不做你就待在那边等着他做，等他做你就跟着他做就是。所以我要说实在，在整个的服事的里面，最先你知道一点，你懂得一点，但是你知道的不完全。知道的不完全，像刚刚说，有点像猜谜语一样。不是神没有作为，不是你感觉到这不是神的作为，不过你要定，你说神的作为就是这样子，跟你想的，跟你所了解是不一样。OK， 这是第一点。所以恩赐从一个角度来讲是真的，神的工作是真的，但是可能神的工作就是真的话，他要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意义，包括他希望带出来果效，不见得你这时候就知道，不见得这时候你就做得完全。所以我们总是跟老板做这个，老板要把事情讲清楚我就知道怎么去做，不，神就是跟你讲清楚你也不见得完全的明白，甚至跟你神讲清楚也不见得你明白他的次序，或者更是这一年我的服侍，但是最难的是要抓住神的 timing， 事情是一定要发生，是这个时候还是两个钟头以后，或者两天以后，或者两年以后，你抓不住，因为只有神才知道。 anyway， 所以这次讲到好像对进什么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我要前面提的是这句话很重要，到 那时候就要与主面对面，请大家留意面前，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。讲完这句话什么时候我们会清楚呢？因为我要 follow 这个思想了。你怎么会清楚？那牧师我们在地上一辈子不会清楚吗？如果你会这样说，一辈子不会完全的清楚，但是还是一辈子你会越来越清楚，对不对？这个成熟啊，这个长进啊。 OK， 如果你的目的是越来越清楚，请大家留意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，所以面对面是一个 key。 如果你要更清楚一点，将来那天是完全清楚，只有一个，保罗说的就是你要与主面对面。面对面带出结果是什么？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候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，面对面与知道放在一起。面对面让你知道，让你更多的知道，让你更多的知道，知道一个程度好像主知道我一样。我绝对不反对你要想更多认识什么，读经，我查考圣经，研究圣经等等等，这绝对对。不过这些过来，我用句话，如果你是保守派，你不要生气，不过照我的计划，你就是以圣经读得在手，我还是这样的说。对保罗讲，我认为保罗是这样的想，我认为我的经验也告诉我，我认为杰克也讲同样的话，你就是认为你是圣经的第一把交椅。杰克也他是大神学院的这个旧约的神学教授，等到被圣灵更新了，他发现我知道的有限，我知道还是怎么样，他没有用这个字，叫做模糊不清。他甚至说我知道也是错的，说我教的也错了。 我认为弄神学就不容易，有几个人专心要做神学变成所谓的专家，我觉得已经不容易，而且被认为他神学已经成有这个成就到这个程度更少。even 这样的人他会这样的说，其实不少，我可以找一些过去被圣灵更新的这些的所谓的传道人，包括 John Wesley 啊，包括穆安德烈啊等等，这些都是传道人的，这些都是对神的话语，都是寻求神的心意，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。不，有一天他被圣灵更新，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掌管，那一天他遇见主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有个极大的开窍。很多人问我说，牧师，不仅我们要，但我们在做事啊，我在上班啊，我需要从神来的智慧，我要面对很多很多困难。所以我们有一天呢、啊，就是这个用周牧师的话叫网络，全球的这些负责人都回到来，这有一天的时间，所以碰到蛮多的老朋友啊，也是传道人。有些我们要半年啊，如果上次我这个特会这个这样聚会不在的时候，大概我们就一年碰这么一次。我听到他们见证，我非常感动。我发现他们服侍神托付也越多，不仅因为他们的年龄，不因为他们的工作越大，他们往后退，好像反而知道，好像觉得他不能够应付了。我跟刘同牧师聊，因为我们在北美就认的，其实我们一起是差不多前后进到灵粮堂，没有他，我大概我也不会，哇、他比我小七岁，我还特别问他你几岁，他现在飞来飞去，这个月飞来台湾就两次，飞到非洲，飞到蒙古，然后上个月又飞到中南美，他一下飞机就讲道，他比我强多了。然后他的堂刚盖好，我想应该在，我不是要用这个来追求这个、羡慕，就我只是证明他不是只是在面做，他真的很有人做出一些事情来。他们才建堂才做完了，他们的停车场这样凑起来大概差不多1000个车位，大概他们教会有就到几百个，五六百，然后现在又向别人租了这个后来那个人说不用租了，就你们去用就好，礼拜天呢给他们用，是一个职场，是一个公司啊什么东西，所以因为车场是空的就给他用，就给他们400个车位。我看他我很开心，被神用，凭什么？年纪越来越大，起码我们一起进到灵粮堂的时候，那这20几年前的事情了，为什么神这样用他？因为他常常在主里面被更新，我认为，因为他常被圣灵浇灌充满，我认为，因为在圣灵带领当中，他常常与主面对面，我认为。香港张恩年牧师，我们群茂牧师士林，还有很多南部来的，我感谢主。原来在服事当中有一个 key， 你的热心、你的忠心等等，因为每次听他们见就神迹奇事，不见得是疫病赶鬼。一个拦阻在教会的建造拦阻的时候，因为在加州很看，如果你没有足够停车位，你要盖个东西不给你盖的，不是你有钱盖就了事，美国的法律很严的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希望把办公室搬到另外地方去，空间比较大，他们就可以盖等等，后来发现还是要在当地盖，一盖的话就少了好几百个停车位，基本上是盖不来，不神就这样预备啊，那个愿意把停车场给他这样用的，他更不认得，我非常感动。你觉得啊，香港容易吗？现在很热闹，张恩年牧师在面带着教会，带出一个不同的声音，带出一个不同的意象，我觉得真不得了，感谢主。 神是不是哪一个周神助，那没话讲，神助嘛。我想除了周神助牧师，神把这些同工带来，在圣灵的恩膏的底下，他们很清楚的神在对他说话，很清楚的神在向他们启示。特别张恩典牧师，还有就是那个细子牧师啊，特别细子牧师的夫妇，照他讲，他们是先知型的，每样事情都神给他，不是给他数字，就给他意象，给他看到什么东西。你说灵粮堂啊，我们现在继续的能够往前走，而且能够带出多一点的影响力，你觉得是我们的本领吗？台湾的宗派比我们大的宗派有很多个。以前呢，照曾国生弟兄说，以前呢，23年前，台湾上千人的教会大概没有几个，现在最少有70个。那很多教会都很好啊，神都祝福。不过神给我们有机会，能够做更多的事，给我们有机会，真的用现在的话，别人这样的说，我们从某角度成我们的责任，我们是领头羊，这不是一个夸口，这是一个责任。什么时候我们变成领头羊？底下我们还领得下去吗？神不与我们同在，什么都不用谈。不祷告，你愿意有神的同在吗？我问你愿意？我要问了，你愿意遵守神的旨意吗？你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愿意遵守神的旨意？你愿意感谢主？不要告诉你，有一样事情是必须的，你要与主面对面。不然的话，你要知道神的旨意，而且你就是知道要做出来是很困难，因为了不起就是对着镜子模糊观看。最后13节，你看呢，见到跟知道，我还是要兜回来。很多我只要知道，我只要读圣经，我不要看神，我不要看主，我不要跟他面对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然后灵跟着说，我只要有能力主下来没关系，只要有力量就可以。另外说，我只要知道，我的头脑知道主就好，见不见面有什么关系？甚至见面不太好，一见面搞不好我活不了。保罗这句话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你要更多的知道主吗？好叫你服侍的更加的准确吗？好，你要知道主吗？好叫你服侍不仅是准确的服侍，这个服侍按着心来服，而且有能力服侍吗？我说当然要啊。刚刚就是我问的问题，那主就说你见过我吗？与当时一个仆人，主人跟仆人，没有一个主人，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如果这个主人要把更大事给你，他不会只是两个条子，留个条子，把一些钱呢放在桌上，你就去办事情。他一定把你找来，一定要告诉你，他要你做的事情要做到哪一个程度，做到合乎他的心意，或做到完全，不是你接到一个命令就猜去自己思想一下，我把它做好就好。不，你会知道那个的目标，那个方向以后，你还会进一步要跟他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以前我跟周牧师，周牧师真的他很宽广，有时候呢他丢个东西来还蛮抽象的。那完以后你说，那牧师你怎么想？他说我们就祷告祷告吧，还是蛮抽象的。 OK， 我们就祷告祷告的意思，我就因为我是比较执行的，所以我就记得我还是要跑去问周牧，这就是我要准备做这个事情，一二三，人是怎么调动，组织是怎么重新安排，你同意吗？你可以问周牧师。几十年来就一次跟我说，牧师为什么要做个调动，我就跟他解释，解释完了以后，那牧师就照这样去做好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一个服侍主的人呢，你不能够只是接受个命令的凭血气，甚至在血气当中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，因为这是你的专长。一个服侍主人，他总是要明白神的心意，又来这个地方就知道神的心意。中间有一个很重要，你与主面对面吗？怪不得很多诗歌说，我与主面对面，我们唱也唱很好听，也很好唱。不过真的，这成为你的生活的见证了。 成为你的实际嘛。那我想这次我们都在学十三节，如今这有点在矛盾，所以呢，如今请大家留意着，大家在问是恩赐会过去以外，保罗已经讲得很强调了，爱会不会过去？完了以后，保罗最后要下个结论。刚刚讲了，爱是永恒，所以爱是永不止息。这时候有个思想要把它弄在一起。那恩赐会过去，那爱不会过去，那怎么凑在一起 ？OK， 那我只要爱就好，其他的恩赐，如果有恩赐啊，你需要有信心、有盼望。那如果恩赐过，那信心、盼望大概就不太好用吧，或者不需要，只要爱就好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。今天我们不是讲过去，今天我们不是讲将来，今天讲什么？现在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如今，当然这个如今是现在，不过对神来讲，如今是昨天的如今，将来如今我们都不晓得，因为神每天都是如今。神是 I am that I am， I'm who I am， 他没有过去，没有将来，所有，所以这是自有拥有说，这是他回答摩西所说的如今。从神的角度来讲，所以这个跟今天你我的有关，就今天这事情有没有发生。如果你还跟谈时间的话，神说如今就如今，这就是我的心意。所以呢，爱会不会过去？不会过去。信心会不会过去？不会过去。盼望会不会过去？不会过去。都是如今。 OK， 这是第一个我要解决这个会不会过去的问题。那第二个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？那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？这边讲的是最大的，应该讲的说，这是基础。如果信心能够发挥的完美、完全，你需要这个信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。为什么你信得过神？因为你知道他爱你。为什么你在软弱当中还说神啊，我相信你会原谅我、赦免？没有别的，因为爱，不是积功德。是因为爱，是因为你知道神爱你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说，爱如果是我们的生命的话，信心就是我们的行为。你有生命没有行为，所以你只有爱在里面，真的我们不知道你的爱在是什么东西，我们搞不清。但是当你用着生活活出来，照着神的心意，抓住神给你的原则不放弃，我就知道你爱神有多少。他妥协，你没有妥协；他放弃，你没有放弃。我也知道你领受了神的爱有多少，因为他放弃，你没放弃。原因不是你的本领，是因为你尽了神的爱有多少。如果是这样，我还可以多讲一点。在同时，大家都是我们的同工，我们一起开始，一起来奋斗，做了几次，到最后一个考验来了，他没有放弃，他没有，我放弃。最先我们爱主一模一样，前。过去年间也是一样，为什么这次放弃？我知道一件事情，起码我不能说这是全部原因，最好是一个原因，因为你们继续的爱主，我慢慢的爱世界去了，你继续的依靠主、仰望主，但是慢慢的，我更多的相信我的才干、我的能力。我怎么知道你的信心？因为你的行为。我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一个真实性？因为这信心当中带着叫做爱，爱有很多，不张狂了、啊，不什么，不骄傲、啊，不报复了、啊，不批评了、啊，爱绝对不放弃。就这样，有盼望，所以呢，信心跟盼望应该是个双胞胎的。信心是领受了一个应许，盼望是等着这个应许的实现。信心是领受神的应许。盼望是等着神应许的实现，一件事情的两面，中间有个过程。神爱我，因为他应许我这样，我也知道神爱我，所以呢，我知道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。 患难生忍耐，忍生老练，老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愧。So far so good。 问你怎么撑得住，因为从领受那个应许到应许到实现，可能三年，可能三十年，可能三百年，你人都不在。为什么在这么长的年间你都能够撑得住？因为还是用这句话，因为神借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。爱是信心的根基，盼望是爱是信心的根基，爱也是盼望的根基。你的整个人的生活行为的愿意改变，甚至愿意破碎，是因为你爱主，不是因为你怕。如果我这样不破碎这个习惯啊，这个什么想法，神会惩罚？不，你到个程度，你要改，你要放下，是自然而然。就像那个所谓的先这个是洗脸手，那个叫做甘心为奴的，我甘心做主你的仆人，是甘心乐意的。这个叫做 bond slave， 这个是，所以圣经保罗喜欢用这，我为做主耶稣奴仆的，不仅是不是 servant， 是 slave， 而且多加一个字叫做 bond， b o n d， bond slave， 我甘心乐意做你的仆人，做你的奴仆。为什么神甘心乐意的救我这个罪人？凭什么我甘心乐意的不再有自己，我愿意完全投降于主，做他奴仆？为什么？就一样事情，就爱，就爱，就爱。所以很感谢主，没有错。如果你证婚者要用段经文，我不反对。我想这段经文对我来讲，神与你同在，神给你资源，神给你恩赐，神给你能力，跟你成为神的儿女，你怎么有这么多的祝福？你怎么去用这个祝福？你有这么多的 blessings， 你怎么去用这个 blessings？ 有多少是一件事情，怎么用是另外一件事情。这两件都对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就会成为神手中可以被人家大使用的人。OK， 十三章弄完了，而且来祷告。我们再开口同声来感谢我们的神。我的一个祷告是，当你读 这一篇的是十三章的时候，你一面读一面让圣灵用爱来浇灌你，以至于你不仅一直在经历神的爱，让神的爱留在你的里面。因为你我在生活当中需要，每一个时候都需要把神的爱活出来。人不仅要知道我们服侍的能力，更是人要知道，要感觉到我们服侍的动机，唯一的动机就是爱。不是为要积功德，不是为得从别人好处，哦，我已经做一些事情在身上，赶快什么时候我得一些好处，我们帮你半天我都没好处，以至于我们的服侍有能力有果效，我们的动机是合乎神的心意，基本上这个叫做为主来做见证。光有能力是不足的，光有个爱爱但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也是不足的。但保罗特别这样提到，让我们在恩赐的当中用出，借着神给我们的爱，把这个恩赐正确的活出来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感谢主在我们上的带领，我们靠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上我的神，我感谢在我们现在上成就，愿主去带领我们，把我们带进的当中，继续用的爱浇灌我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让我更多的走在我的心的当中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再一次对我说，再一次把心打开，再一次用的灵来光照，也来引领，让我不仅知道靠着你给我能量福音，也靠着神你给我的爱来福音，带领我们向前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进到新的当中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。啊，如果有感动弟兄姊妹，可以简短带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你的爱 是的，是何等猖狂高深。你的爱是超我们所想所求，是我们难以测度。所以很多说主啊，真的像保罗能够把爱讲得这么清楚明白，不容易。但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就是我们讲得不清楚，但是我们尝过，我们经历过，我们可以肯定，我们可以证实，这样的爱确实像保罗所描写的，是长阔高深的，是永不止息。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力，而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，让这个世界从黑暗变成光明，从这个贫穷变成丰富，从伤心能够得到安慰。神啊，祝福你的教会，使用你的教会，因着同在，我们相信必定会有神迹奇事。但主，我们同时也求你常常的、不断的，在你的同在当中，就借着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。好，叫我们这个教会是有能力的，也是有爱的，这样的来服侍你，在这世代能够传扬你的名。好，叫人从我们身上、从我们的教会，不仅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，也能够有机会看见、经历这个宝贵的福音。就把荣耀归给你，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是吧？就继续带领我们向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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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主。